关于启动传统器的这个原文，本书上次讲到32、33页，就是下面阿拉伯字啊，我们在正在引申说明一无自有弃用在空，故退消息卡离魔王这一段啊，讨论这个原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正讲到12辟卦这个已经的周天这个法则，这个周天法则我们要提出来，一般所谓说道家的认为两个名称，一个大周天，一个小周天啊，正在说明一般的，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历史文化上，元朝明朝以后道家的修炼的方法这个演变，强调说明小周天是懂这个人体的任督两脉，就是背部啊，请你把那个简单的人体图啊，背部的人体画一个冬瓜一样就可以了啊，是啊，是的，人体两脉，任督两脉，人体的背部，动这个体型的前面。那么在中国的医学，不是道家，严正的讲，是中国医学，尤其是在针灸方面提出来的这个人体医学，起针八脉，这个名称叫起针八脉啊。首先我们有一个了解，提到中国医学在古代是一个整套，这个整套是一针啊，一别，第一是别，就是现在流传下来刮痧爬火罐乃至刮石，这些都属于别，所以在也可以说存在湿气的这个时代，上古湿气的时代，人有病拿一块石头啊，外人体皮肤外面动一动，手术放一点血了就好了啊，哪一种病别拿。那么这个病别治不好，已经表示这个病啊在身体内部比较深入了啊，深入说一别二针，第二再下针到穴道里啊，针也不大好，第三步是灸，灸啊就是用艾草啊啊点成火力，把这个热能，艾草是通气的，使身体的气血流通治病的啊，一别二针三灸是汤药，针灸还不能好，他可见这个病啊进入到内脏腑脏里头去，五脏六腑才来用药吃药，就叫做汤药，拿水来煎熬，把汤药后来也变成膏丹丸丸散，那是后来的进步，把汤药慢慢做到熬起来麻烦，而且伤口有些膏药把它熬出来变成膏，所谓膏药，丹一块一块的啊，一片一片的丸子散就碾成粉，所以我们以前 看中医方面开药店的，请一个师傅，第一就要考虑他这个高端完善是不是都会，那这个技术技巧，这可以说在中国上古时代医药的手工业啊，这个制药的方法高端完善。那么当时所谓针灸，我们这个人体的穴道全是个，就是中国的祖宗发明已经很早。那么在理论上晓得有360几个穴道，配合就是道家这个思想，已经思想太阳在天体的行动，一天一度，这个禅度啊，一年364度，有七还有多一点，还有零的。事实上我们现在发现的穴道有400多个，甚至还不断还在新的发现人体的穴道。那么除了这一个接受科学的已经配合太阳系统的行动以外，我们古代也经过实际的人体的解剖，所以以前我在讲医学的时候就说一个有意无意的说个笑话，这个西方医学科学的发展是后来，但是比我们弄得准确的多了，但是他们解剖学现在是分开了，这个生理学我是不能叫生理学，是死理学。为什么他拿死人来解剖？像我们这个穴道发现解剖很残忍，活人解剖啊，活人解剖是拿犯人死刑的人来解剖。所以我们读历史读到纣王殷纣，所以纣王的残忍啊，历史上说他这个喝酒要9次肉令，把孕妇拿来杀掉，怀孕种种等等，一方面谈的残暴，事实上一方面他也好奇犯了孕妇究竟有没有这个邪道关系，所以叫医生来当场站好就解剖啊，这是一个阶段，这是后面历史有证据的。此外王茂时候也做过这个工作，所以把求医学的证明，怕判死刑的囚犯拿来当场解剖，把太医院的医生都站在那里对证，看有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穴道，所以一部分一部分拉开。在汉朝以后有些地几个穴道，很多穴道不大准确了，后生发现的，因为那些医生看不下去了啊，就给王莽给皇帝假这个位传位的皇帝假皇帝，所以已经都弄清楚了啊，不要再杀了，不要再解剖，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啊。那么这个所以在汉时候我们晓得扁鹊这些讲这个针灸汤药都经过活的正是生理学的活的解剖求证，是完成于元朝的时候。元朝这个宰相实际上他是真国人、后来是元朝的名宰相成吉思汗旁边伊犁楚材这位，这个人也是了不起啊，也可以说是这个满蒙之间满洲蒙古之间这个种族里头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天文地理政治军事无所不知，同时也修禅宗，也是道家，样样都懂得，尤其医学更好，因此在战场上看到那些战争打得半死不活的人，在战场有时候很惨， 受了伤的来不及有人招呼，常常会碰到叫自己的同伴啊，同志们兄弟们帮个忙，给我一刀，或者希望你做个好事，给我一个子弹，你愿意死掉，那个痛苦受不了，医药又没有，他就就地解剖啊，就地就解剖。因此啊，把医学没有求证完成的这个穴道都给他补起来。因此元朝时候治疗这个同仁图，肿瘤的同仁图是这个时候制成的啊。那么这个所谓针灸的穴道，所以配合十二经脉，那么恐怕在座念成同学现在一窝蜂的了解针灸很多，真正十二经脉的这说的原理，就要了解已经这个十二披挂。上次我要提到最重要的晓得子午流注这个气血，子午流注气血如果了解了，可惜有一门学问几乎我们现在失传了，武术里头的点穴也是这个穴道。如果我把这一门学问以我的了解一点点经验，假使同针灸配合起来，对人体的治病可以不需要针灸，一个指头练过就可以治病啊。那么这个道理呢，第一个要讲的要了解子午流注，道家我们所提到像是活的知识，几乎男女老幼每一个人活的知识，在什么时候发动，在人体的那一部分搞清楚十二经脉啊。那这些都缺失的很多，我都提一下要领。在十二经脉之外啊，上次我们提到两的五个手指，心肝脾肺肾，尤其是我们古代的小儿科啊，婴儿生下来的婴儿就可以侦查病，那不能摸埋，就指头拿来看，他指头手胸的颜色就可以判断什么病。那么这个资料我正在记不多了，现在请蔡生在整理，刚好一位同学他很帮忙，上次又给我找来韩国关于指针方面的资料啊，一个韩国医师大概留在这叫在医学上叫东医，东医在我们这个中国的医学留在韩国，流传到韩国与日本的这一派汉医，就是中国的医学普通称为东医，所以有名的有一部书叫《东医宝鉴》，那这是韩国、日本这一本关于汉医的书，我们都很值得一看。啊，所以中国的医学有几千年的成果也是了不起，可是现在我们能够恢复那个完整的系统很难。这些医学同修道都有绝对的关系。比如我们经常讲啊，老古法的挑这个羊毛钉，叫做挑羊毛钉，我们乡下都有，乡下人天气热劳动过度，或者是因为发沙，发沙这个病也是一个专属，很多病拿块石头刮一刮，或者拿一粒把它放，就是皮肤放血啊，那么它马上好。比如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老朋友，哎呀，血压高得一塌糊涂啊！我说我看你蛮舒服的呀，他说我自己放血 啊，我说你怎么搞的？他说我晓得啊，没有关系，因为我小的时候看过，他血压高到几点？哎，这个话我是讲给大家听的啊，千万不能玩啊！这是这位朋友告诉他，我就拿个针，我说你会打针啊？他没有，我就太太拿个衣服针在头顶上就动一下，只要一点点血出来，哎，血压就舒服了，血压下降了。 哎呀，我说你真可怕、啊、你怎么搞的、哎、我们乡下长大看过嘛，那实际上是个放学的道理，你看当了白灰鞋头等病没有那么可怕，不过这个朋友乱搞啊，他创伤了啊。我说那后来我告诉他，你不是放下面啊，放脚步上去在顶上，我说你自己坐正还是不同意啊，不要乱搞。那么我们当年的乡下说挑这些放学挑养毛病啊，有病了乡下随便，他不老太婆老太太不一定认识字，他就晓得药，晓得有传统的啊，在那背脊骨啊，一个一个算盘一样，背脊骨一颗一颗摸了，哦，在这里，在这儿，他都要跟摸到。那么我们念现在很后悔，念成当时我们肯请教的话，都会教我们。那、我们还认为哎，用现代知识这些明星还不看，这个真可惜啊！啊，他直接拿针在背上这么一挑，或者背脊骨挑，那也没有什么流血呀、啊。就是挑破一点点，一抽就一根白白的毛，人体内部的有羊毛、牛毛、羊毛白的毛会抽出来，一抽出来病就好了，那样就舒服了啊。这个东西也有些叫做发羊毛痧啊，也有些生疮的叫羊毛钉，一挑了就好啊，有些都古里古怪啊。我们看到好像很土很俗气很古怪，实际上是人类文化几千年的经验累积的结晶下来，原理不需要知道了也不懂了啊，实用它很清楚了。所以一个科学发明到最高度，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电灯啊电线啊无线，我们许多同学差不多都会了，他绝不是电机系毕业，你叫他就讲说理讲不出来，算不定一个电机系的博士还接不上，嗯，还搞得不好呢。一个电话坏了叫他搞一搞，还搞对他糊涂，另外找一个不同原理的来一摸就好了。啊，同样的道理，所以这些经脉以外，有一个叫奇经，把脉，身体。这个奇不是奇怪的意思，就是已经的一个名称。双数的为之偶数，双数的偶，单数为之支数，一只，比如说一只鸡，一只鸭，啊，一只船，这个支，奇也是支数。所以奇经八脉就是单数，足足一道不属于十二经脉。十二经脉六阴六阳相对，就是我们这个人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神经，现在医学当然很清楚了，可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也知道。所以讲经灼的道理，病在上在，病在上面，疾治在下，啊，治疗的时候不一定头痛，不一定医头，头痛医脚。啊，病在左在，疾驰在右。啊，换句话说，病在下在，疾驰在上；病在右在，疾驰在左了。为什么理由？我们读古书只晓得这样，告诉我们就行了。因为人体的这个神经啊，以背脊骨为中心点，它左右交叉，左右交叉。这一边呢，神经的根根在这个脊柱这样转过去，这样转，彼此互相转过来转过去，啊，都是转圈子。所以老子是，那么讲个这时候原理，人体的神经为什么那么古怪？这个电缆那么绑法呢？因为人体有骨节不同，这个地方要转弯，我们手要扭动，它这个经脉带过来是这样转弯。这个道理呢？在《易经》上有一句话：“去成万物而不移。”去，田字，歪曲的去，啊啊，去啊， 唱歌的神，成功的神，驰骋万物而不遗，不遗漏的遗啊，驰骋万物而不遗。所以老子发挥这个道理，引用老子一句名言：“去则全，去则全。”这个是已经，这句话已经你不要搞错了，嗯，那就是老子啊，“去则全”是老子啊，这是《西传》上啊，“去则全”，那人体是那么一个完整的，它是这个神经左右交叉的，不止左右交叉。上下交付跟画卦一样啊，上下交付。因此讲病理学，中医的病在上在脊柱在下，病在下在脊柱在上。譬如老年为什么两个腿没有力气了，走不动了啊，光在腿上一还是成问题。那么他的腹脏不健康了，患者脑啊，脑下垂体这个荷尔蒙分布不平均了，啊，或者是自律神经，或者是某一部分系统有了关系，光是头同一头，脚同一脚，那是不同的。所以中医这个原理啊，都从这个道家已经老庄修道有密切关系。因此必须要熟读《黄帝内经》啊，所以《内经》包括两部分：《令书》《素问》啊。那么再要了解《难经》，《难经》说难就是问题啊，医理学的问题。《难经》读了不一定会医病，但是医理学的问题啊，难。就是问难，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给了九九八十一个大问题，是九九八十一难啊，也就是说最困难治疗的病理学在什么地方。那么这些东西都会同奇经八脉有关系。所谓奇经八脉，是特别十二经脉以外啊，他独自的一个生命活到一个身体重要一个路线。普通说讲督脉都认为是背脊人背脊骨啊，这个背脊骨一直上来，从尾颅骨啊，从顶部开始啊，就是屁股这里这个最后的尾椎骨开始一路上来到后脑眼珠眼这个地方。那么不是一定到头顶，因为这里有个断节的啊，软骨软骨，我们看到那个白骨人体模型都在那里啊。这个骨节是骨节，神经系统是神经系统。那么普通把这个象体叫督脉啊，然后一直头部转到前面到这里，所以有些上次提到过铜山寺，铜山寺演变到现在的一贯道，难得多得很，旁门左道等等，都认为点窍修窍修道修这里。那因为是他的理由，基本理由认为是督脉的顶点，实际上是不是在医学上还是问题。在气脉离开医学，光讲气脉之说也是问题。说任脉，任脉就是从舌尖开始，舌头接上一路下来，到前面啊，由男女的生殖部分转到会阴向内，这个大头转过去，这个样子叫任脉，所谓任督二脉。那么还有了所谓带脉，中间环腰的这个带脉，女性特别注重是带脉，女性贵。所以我们讲，所以这个医学，中国的医理学，除了基本上真的你们要说 啊，有好几位同学要想考中医，我是很反对，因为照现在那么考吧，你们都可以了啊，都很高明了。照我们标准的要求，你连《黄帝内经》都读不通，再说不了的。那，然后考前一，那当然了，那帮忙另外一个店生意就好了，啊，这个连到好几个店生意都会好起来，那是不应该啊！我说你们考尽快还有，所以有一两位同学考起来终于听我的话，还不跟人家开门，宁可开个药店算了，因为已经几次病，他开了给人家吃，吃了以后，对了没有？没有对。后来拿来看，都对，他叫方子开的都对，叫医生。我说你就不晓得何用，就不能那么用，用不得的，啊。年龄关系、男女关系，说这个太难，这个太难。修道同样的道理。那么这个怠慢女生，你要观察，除了这两部书以外，还要博物。我说这个怠慢女生的重要，我讲出来好像大家听起来都是笑话。修道要注意啊，求医的这个女生的生命能在上部，这个刚才讲啊。阴阳相反，说女的女生像古代啊，像你们在座的我不知道，像我的妈妈啊，我的祖母，当然都是，他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是旁边找人给他拿东西帮忙拿嘛，有时候给他抓住了，哎，拿梳子来什么来啊，那个他们那个长头发，脸到坐在那个梳妆台那一梳，过把钟头啊，头发放在打到地下。慢慢这样说说说了以后盘起来不累，所以你们处罚男同学很简单，你也叫他说女的，两个手拿两个报纸，叫他这样，不准动，也不打你，也不骂你，直的拿两个报纸，不准掉下来，不准挂下来，半个钟头，他宁可死都受不了。女生没有关系，那这个男生的命在下，你叫他立正站一两个钟头站得住。你叫女生站一个钟头立正要她的命，她女生站着非这样不可。她说啊，她这个东西你们大家所以不懂的人啊，是哎这个女人啊搔首弄姿啊，故意那样，不是故意，天生不懂。所以你看男人走路啊，膝盖头走过去，你看这个男人年纪大了走路啊，膝盖头把它不大弯得动了，走路不是那么关得很灵的，有问题了。那这个是跟女生走路屁股摇过去的，这样摇摇摇过去的啊，这两个地方不同啊，是真的。所以说医的一看，我们说医四个字啊，中医说望问问切，望就看那个病人一进来已经看出来了什么地方有毛病，就是说问，那就是知识。所以经常我说在人家后面走路，我就看到有这个朋友啊，走路两个手我们这样水去走了，哎，有些人走路啊，他这个手不动，这个手，哎呀，我就叫他你注意哦，心脏有问题啊，你去检查检查。哎，手动，不大活动，哎，大部分心脏有了问题，这个手动不了，你自己走路也感觉到，哎，假设两手不平整水，这个自然的，他也不是神经出了问题，他就懒得动了，不动了。实际上外形出问题就是内部出问题啊，所以很多地方像就是看得出来，那个吃饭的或者是娘说，哎，我说你这个怎么鼻子歪在一边去了，谁歪了啊，你看我说你喜欢下这边睡啊，哎，对对对，我坐这边睡，我说以后翻过来，你不要去到美容院矫正了，慢慢翻过来，你的鼻子慢慢慢慢睡几年就会正了啊，因为喜欢下这边睡啊，这个鼻子就像是被逃避，慢慢这个鼻子就它这边歪了，你把它相反的习惯翻过来，它又逃避回来，刚刚好端正了嘛，交往就过正了哈，交往就端正起来了。那么你看到都是笑话，所以特别注意要博物，博物一个小问题可以治大病，那有时候不需要有物的，所以我们自己每个人的健康自己都知道，尤其到了中年以上，就是我们西医所谓发现这个五十肩啊，中年这两个肩膀能够 把杖就端起来，走路本来捻成两个手会水，这个手是不大水了，走路这样，再不然就是唱戏那个曹操一样走路就这样，啊，看人也这样，这个五十天，当然头也会痛，对吧？那个是叫肩拧，肩膀这个神经拧接住，这对健康，所以必须要晓得运动，晓得调节。例如我举这个例子，现在还没有离开上次啊，前三三与后三三还在引申一条一条大概提几条，如果要写做一篇文章的写，做个完整的演讲，那拖得很长了，那每一个发挥起来多动经过的用功夫收到有密切的关联了。那么女性是举重在带脉，所以女生生命这个带脉很重要了啊。然后有时候我们给中间的你这些女道友们讲，哎，你把肚子练小一点好吧，腰出起来，腰出起来就表示你这个生命的能力不修正，不凝结，不团聚啊。比如我们整天讲一个小朋友肚子怎么搞在那么了，哎呀爱喝啤酒，那后来这个老头子，我们这一两个都八十七八十岁老头子，既然你把肚子练得二十几岁说一说啊，他说我用气功，你看那一个作用，没有用，气功里面是做到用，有功夫那个指头裂骨呢，我想我扔左边给你一抓两坨肉，这个东西就是不好了，对健康的问题，就气不凝聚。所以真正修道也就是四个字，神凝气聚，神凝凝结拢的，不是住住啊聚啊聚会的聚，那神凝气聚，那么这些啊，所以我们晓得，当然把脉也不需要讲完了，这一个要点。那么实际上任督二脉，那现在医术讲呢，所谓督脉，当然我也对于西医这些科学非常外行的啊，给诸位大概提一下，你们很多同学学医的自己好好立志去研究，把东西文化融汇起来啊，学医不是为了职业赚钱，为了对世界人类生命的学问做一个严重的贡献，这个就是学医的目的。假设学医为了容易教职业赚钱，那已经不足以谈了啊，动机就不对了啊。辅修辅政有一句话，因地不争，果教于取啊，动机不懂处，它的后果不会是正派啊，因地不争啊，果遭迂曲迂回的啊。所以我再三强调这一点，一方面声明我对这些学问都是略知皮毛不准确的，大家不要因为我的为重。所谓督脉就是啊，中枢神经，人体这个背脊骨为中心，我们这个背脊骨五脏六腑都挂在上面，这个座头啊，心肝脾肺肾，从这里去都是那么挂的，挂在这个上面，叫中枢神。任脉是什么？两个系统，把两个打成两的，那是自律神经，自律神经。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年纪大了的人，你这个地方肌肉歪了，像人讲话啊。抖动，这个意思叫自律神经失调，自律神经失了，失去作用有毛病啊。所以任脉就是自律神经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神经系统严格讲，这个在医学方面神经系得很好，又是一个系统，所以所谓现在医学七大系统九大，骨骼是一个系统，神经也是个系统，荷尔蒙也是个系统啊，荷尔蒙所谓有脑下垂体、甲状腺、肾上腺等等等等啊。 那多得很啊，腹胀这个，所以肠胃科消化系统，这个是呼吸这个系统啊，它各有不同，现在分科的更专了啊。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念着道家的学问，念着生命的道理，哎，正好科学的这个进步，医学的进步，对我们做的东西有新的帮助。但是我们了解了传统自己道家文化思想意识，对新的生命的科学医学也好，生理学也有特别的贡献。到现在为止，世界上我们真找一些人能够贯通中外啊古今的这个医学的人还没有。一方面办医学教育人，他自己也都撇下一边，不大了解，将来会可能会流，已经快要走上这个路。这个会流浪，我相信与人类的健康、治疗疾病的乃至保健的这个贡献会很大，尤其是道家东西，懂中国医学东西会合正确的话。那么我们晓得一个懂了这些病理的时候，有时候我就发现很严重的病两毛钱就把它治好，再严重的病一个动作把它治好，乃至不花钱啊。可是有时候，所以常常有些同学就跟我讲讲，哎呀，我说去看西医，看见老师很贵，那某人生病就要去看医院去，又把人家骂一顿，叫回来吃点东西好了。哦，这个病那么轻，非要叫我去看医院检查，这个是不一定。所以我常常说，西医救命，中医治病，啊，那些有些整疾病的时候，胃上出血了，出了毛病，还大不了胃都不能接受东西了，你说不相信西医，不赶快去打针注射病啊，偏要等到中医来，那你自己找死。你等到有些病治疗好了，手术方面、注射方面、检查方面，你没办法，认为你三个指头非常准确。我觉得不大容易。有一本看中医摸脉的书叫做三字禅，有这位同学搞错了，因为是禅宗，拼命买来看啊，问我啊，老师外面出来本书三字禅，我说那是古书啊，那是禅宗哪个祖师写的啊，我说医药祖师写的，摸脉的叫三字禅啊。但这个三字禅真能够判断到内部的全体啊，太难，除非什么条理，你打坐功夫已经到了二禅以上，是心无意愿，自他不二，那么你这个指头拿上并不是靠这个脉，靠心灵的电感，手打到病人的脉，已经自己病人身体跟我那个合一了，体会得出来啊，所以几十种脉象，你看就是这个管子，那么小的管子，三个指头放着，有几十种脉象，有粗的细的容易啊，浮沉啊，长短，这都容易感觉。后面有许多讲到玄之有玄，你感觉不到啊，那是化脉滑啊，这个脉很滑，这个水管在那个手指头之下流到很滑的流过去。滑脉跟刺脉，刺跟滑，那个三点水一个带啊，反滑脉刺脉，你看起来，懂佛四个字啊，摸脉四个字容易，佛成，佛的成的，持熟来得快来得慢，这个容易啊，西医也在采用了，啊摸摸脉搏啊，佛成指。后面有些神儿神子啊，在现在说科学不相信，事实要有啊。那个我们简单做这个佛称之所以脉，说这个脉很滑，这个脉很刺，你就比较难体会了，就不简单了。结果三个指头摸在人家身上，嘴里还跟人家讲话， 是啊，股票什么事情啊，怎么样，今天美钞多少钱了，这个指头是大买，然后开药房，啊，我是不大，然后我这个手我赶快要抽回来，我眼光自己去抓药去了，这个有问题。因为我们晓得我们老前辈摸到埋的时候，手放在你上面，眼睛一闭，你叫他他都不理，那是真不埋。那有时候他使你到，要是一个严重的病，这个手打在那个埋上啊，十几分钟不拿下来，在皱眉头，他的体认。哎，现在是随便那么摸一摸就出风了，啊，那种脉都不要看，高明的比有失如来还要高，啊，那这个没得办法，啊，所以有时候不能够偏向于中医与西医。那么现在我们耽误的时间很多了啊，人多了而慢来讲，我常常碰到许多人，公然的啊，所谓公然，来看我。人不认识，贵姓大名什么事，哎，请教老师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说我不一定懂，我的任督二脉打通了的好几个人啊，还有这个我的脐经把脉都通了啊，下一步怎么样怎么样，哎呦，我说对不起，这我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的任督二脉在哪里我还没有找到，这我没有办法答复你。关于脐经把脉，我听过这个名称，啊，你都通了对吧？我就更没办法贡献你。那么很多人认为脐经把脉就是打通了，对不对呢？真的有没有？有。那么我们这个名称的，我就告诉他，有些好朋友勉勉强强贡献他一点意见，我们是没不是省学，也没有做过功夫。反复啊，普通人光是教书的了啊，这个我说你这个名称叫做反气痛，啊，就是反复平凡，是感受的状态，不是真正的任督二脉打通啊。这个真正的，因为为什么这个里头要念着了？我们想啊，我们把背脊骨这个叫做。督脉，背脊骨的这个骨节是一节一节这样套上去，这个四方八面都神经系统这样电缆了，每一节每一节这个电缆都是转酸症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胃难过，那常常有些人就是临时性的胃很难过，难过得不得了了，哎呀胃痛，哎，算了算了，过了过了过了啊，叫他们，你弄个针灸，把他那背上那个地方那个骨节给他揪一揪吧，啊，烤一烤嘛，啊，那通一下电，还是什么？哎，他胃好了，因为这个地方，他胃的，啊，那个细的神经系统，他刚刚挂在这里，啊，刚刚挂在这里，通了胃的这个蠕动的功能啊，就好起来了，啊，简单的说吧，详细的还不止于此啊。那么这个骨节，它要这个背脊骨节呀、啊，它神经系统这个电缆一样，都这样绞这样绞包下去。请问这个气脉、督脉假使通了，你还是治这个骨节外面这些神经系电缆呢，还是骨节里头？骨节里头呢，我们骨科的权威大夫周大夫、周院长坐在后面监视我的，我讲错了他会笑我的啊。他是正台的啊，这个西医大西医啊，就是骨科的，又叫他是大权威，哎，一天在跟我说笑话，杀人不少，开刀不少，每天都要开刀的啊，那都很清楚。那么这个骨节这个里头要过血了，这个骨节里头中空，你是外督脉打通，是骨节的外面气走通啊，是。那骨节外面气走通，就是跟你说气走通，那是神经系统的感觉来。骨节里面一节一节，这个骨髓的气走通，骨髓的气不是你那么容易感觉，而且骨髓里头真正的要等啊，将来我们有机会请周院长上来给我们带一课，讲给诸位听了啊。 这个骨节里头它有几个圈圈套，这就固许在最中间啊。所以我经常讲一个这句话我要特别给大家贡献啊，因为我说道家的我一个孩子啊，现在已经在美国大学都毕业了啊，又就是他学军事的，那么他现在在美国带兵了啊，这个小军官啊啊。那么他小的时候就在台北的时候，那台北的时候我看看，我想想，八九岁，因为一生下来我们一算命啊，当时那么有这个老前辈也在我家里等到他生的时候，等了等，一下等到什么时间下生下来哦，拍八字啊，说告诉他生了，告诉他了。后来我们大家一算，这小子啊，七八岁的时间有个真爱啊，有个真爱，而且算好这个孩子的命啊，从小最好离开父母，是12岁他就到美国去了啊。那么现在是一个军事学校毕业，当他七八岁的时候，我就晓得免不了的啊，这些事。有天夜里啊，发高烧，吐，上吐下泻，高烧。那么我这个土郎中啊，就束手无策啊，医生对自己的家里人不敢下手，赶快就是这里那个小儿科现在当参议员，他那个王进来，这个是那个时候还住在广州街，他那个小儿科的有名的这位参议员，一想我想不起他的光啊，于正奇先生。那么没办法了，我跟我这个太太两人叫车子送于正奇那里吧，11点钟他快要睡了，他看我说常常吃，哎呦怎么搞的，哎呦他这个年龄啊，他马上我说要不要打，不要打针，等我开个药给你啊，不是讲错了，我就先送台大医院，先报到台大医院，这台大医院一进去啊，挂下去猛针急针，一进去了以后急针还等了半天，一等了来了这个五六个年轻人，全这个医生就来了，一来了以后啊也不问啊，医生呢说医院派头蛮大的了啊，所以你们的老百姓啊不是土郎中就会吓住了，一来就很神奇，把这孩子就背把衣服一拉出来，哎我说你干什么，是不是抽积水啊，要抽积水思念化念，是不是脑膜炎啊，我说不懂，他那不行啊，我心里讲你们都是思念医师啊，就是真正医师来抽积水我也不懂，我说不可以，你有别的方法没有，我说我不看了，嗯，这个所以你们这个做病送病人去，不要一定听，一定要自己要意有想，是意思也并不强骗你，因为自己不懂嘛。因为我小的抽小孩子抽了积水，将来问题多大，非常多严重。譬如我有个小师弟，也是在大陆当年抽积水了，去问了好公好，人到现在说还在美国说，碌碌无情。他脑子总是脑力不够，算卖，不懂，所以我赶快就抱回来，我说到广州该去找于炳奇去。于炳奇说：“哎呦，这个很严重，你像11点夜里11点钟，他就开了一个特效药，熏道的美国的特效药，哎，这个先吃下去。”那么我叫太太把孩子抱回家，我就上街去买了大药房啊啊，中山堂前面都敲敲，没有这个药，哎呀，我说不得了了。12点多了，夜里药房敲开，没有这个药，几家大药，这个最新的，我只好对不起了，挂个电话吵于炳奇了，啊，这个他一定睡了，电话响了半天，啊，我是抱歉的很，把你吵醒了，可这个药买不到，哎呀，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你能不能啊换别的药啊？他说啊，别的药。最好是这个药，我说现在买不到，他大概呀要睡觉了，要。他说那这样嘛，你回去看看买一瓶黑松汽水给他喝喝再讲吧，啊。我一听我晓得他很疲劳了，他也跟我一样，大概当然很高明了，高明到这个程度。我一想也，哎呀，自己的孩子们生死有命，也不要太一个医生的很可怜的，昼夜不得休息， 要原谅医生哦，真痛痛苦，医生不是人做的，我常说他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私生活，所以医生不能当，很痛苦。因此我本来医可以说好，我就为了这个就不说他了，这个后来我就没有办法了，我想一想，哎，没有办法，管他听天由命，我说听，把雨根去当菩萨，把菩萨说的卖黑松汽水回来给他喂，喂了半瓶好了，从此好了，也不要抽积水了。那备积水呀、啊，千万不要轻用一抽啊，抽不得的。那备积水的抽掉容易成长，非常难呐、啊。这个呀、啊，虽然不是道家炼精化气积水，虽然不是真真，但是地球真的重要一部分啊。这个我自己的生活，所以我经常说这个孩子读到在美国读到大学回来，身体他在中学高中跑步运动都是第一，我说你还第一嘞，七八岁的时候我如果放松一步，你那个接积水一抽，你现在这个人瞎子啊，讲起来都会那么弯的，那我说还第一，现在是蛮神奇，我经常跟他说这个故事的笑话，这就是经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医学人的健康。